四，透视色与空的关系。倘若我们做不到像立根者那样很快开悟，花一些时间用显宗的中观教理一点点分析研究，也不失为一条捷径。只要你以推理的方式懂得心的本体不是有不是无，不是亦有亦无，也不是非有非无，乃至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推得多了，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认识空性的道理。诚如《心经》所云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不过有人对此很不理解，色怎么是空，空又怎么是色？甚至有人解释，空是色之外的空，色是空之外的色，色和空完全分开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我建议你们知识分子可以借助量子力学的分析做类比推理。量子力学认为，物质是可以不断细分的，分子、原子、夸克、亚夸克。我们再以夸克作为物质的最小构成单位，从瓶子的角度来说，瓶子的本体是不是夸克呢？是。那它是不是离开夸克之外的瓶子呢？不是，它不异于夸克。再从夸克的角度看也是一样，组成瓶子的夸克就是瓶子，它不是离开瓶子之外的夸克。如此，从量子力学的分析中也可以推出同样的结论，色不异夸克，夸克不异色，色即是夸克，夸克即是色。这个推理很有借鉴性，现在推荐给你们，以后理解《心经》的这四句时不妨一试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如果瓶子是夸克甚至是空性，那怎么用它喝水啊？其实这里有两种层次不能混淆，在真实的层面上，也就是详细观察时，瓶子是夸克等细微粒子乃至空性，除了这些以外的确不存在瓶子，当然也谈不上喝水这回事。而到了显现的层面，也就是不做细致观察时，瓶子就是瓶子，它不是夸克也不是空性，我们可以用它喝水。但有些人太过分了，认为所谓的空就是不存在，整天宣称没有因果，不要执着。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执着，那也可以不吃饭不上厕所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空的，但你能做到吗？所以这些人说空只是一种口头禅，是把圣意和世俗混淆了。毕竟在世俗显现中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是不虚的，这是名言规律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。然而如今有不少人对佛教的这些基本理论自己不懂不说，还断章取义的随便解释，这样不仅错解了经义，还让人误解了佛教。刚才讲到了色和空不二，这个不二的状态就是我们的自心宝藏。心的本体是空性，但这种空性并不是单空，还有与之同时并存的光明。不然假如只是单空，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就失去了基础，而将来也无从现前色身与法身。所以现和空不二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才是心的本来面目。这些义理虽然比较深奥，但我们可以相似的观察和理解，并通过修行获得证实。在观察的时候，以显宗的推理可以大概的认识心性，这一点并不难。 而在修行的时候，则需要一些加行的次第。在佛法中，很多修法都需要基础，否则法再殊胜，修起来也有一定危险性。所以对学佛的人来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依次修完所有加行，之后依靠密宗直指心性或禅宗不立文字等方式，直截了当地认识心性。要注意的是，在此过程中最好经由上师的指点，有时在恰当的因缘下，上师的一个表示，比如让你看看阳光，看看花，或者随便说一句话，立根者当下就开悟了。开悟以后，当你用智慧关照无边众生，见他们因为不认识这一点而毫无自在地漂泊轮回中，日日夜夜饱受煎熬，自然就会升起悲心。这种悲心深刻而周遍，即是大乘佛教中所说的大悲心。当然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开悟时所现见的佛性是人人本自具足的。所谓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这个本具的佛性就是我们自心的宝藏。我们每天夜里都抱着它入睡，清晨又与它一同醒来，从来没有远离过。就像水，哪怕变成了坚硬的冰，水的本体也没有离开。或者像海里的波浪，无论是小浪花还是滔天巨浪，跟大海也是无二无别的。同样，你我不论升起什么分别念，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在起现的当下，与本来的佛性都并未远离。不过虽未远离，我们却不认识，这也是最悲哀的地方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学习来了解，尤其要接受善知识的引导，否则我们照样还是不认识，照样迷惑，照样在轮回中感受三大痛苦、八大痛苦的折磨。五，没有信仰的人生是悲剧。当然，对每个人来说，如果暂时没有认识心性，了解一些佛法，有一个信仰也是好的。否则，缺乏引导和约束的人生，终究是一场悲剧。现在的学校不缺高科技，现在的人也不缺智慧，但是缺什么呢？缺传统文化的教育，缺乏信仰。缺了这些，即使是硕士、博士，进入社会后也难以立足，既不会做人，也不会做事。一个人若没有信仰，其实不是个小问题。我看到一份韩国的资料中说，没有信仰就等于没有希望，没有幸福。乍一看，有些人可能觉得离谱，但你要知道，没有信仰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得失，执着这一生的成败荣辱，却从不知道为来世准备。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引导下，他们几十年活得庸庸碌碌，甚至为达目的而无恶不作，这又怎会有幸福可言？现在有些大学生很可怜，从小没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，也没有正确的信仰，所以性格比较自我，经常跟导师产生矛盾，跟同学们发生冲突。他们平时喜欢挥霍，但又没什么钱，看到别人逛街消费，心里就很不平衡。再加上学习又不用心，虽然身处于平静的校园，但内心相当浮躁，成天胡思乱想。总之，大学时代一旦缺乏信仰，人就会变得自私、焦虑，对周围的一切也充满了敌意。这些人在学校里不知珍惜时光， 等到毕业以后，找了工作，成了家，又觉得被琐事缠绕，沦为生活的奴隶，开始怀念起学生时代的美好。如此从小到大，乃至到老，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持，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，都觉得非常空虚，心里很不满足，一辈子这样白白空过，徒留遗憾。其实，人有没有信仰，跟自己的福分有很大关系。此外，亲友的言行、环境的熏陶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。有了信仰，身心就会得以自在，行为上也会自觉约束自己。这种人谁都愿意亲近，生活上自然也轻松惬意。所以，信仰真的必不可少，不然，就算你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爱情、有地位，也无法带来内心的安静。倘若你的人生只围着我转，整天想我多赚钱，我过好日子，而从来没有想过利他，对社会也没有责任感，那不论你在学校里学习再好，在社会上赚钱再多，也体会不到真正的快乐。因此，想要获得快乐的人，就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，多为周围的人着想，培养一颗利他心。这方面，我建议大家多看佛书。当然，光是看还不够，还要对里面的教义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感悟。有了这颗心，哪怕只读了一本书、一段话乃至一个句子，效果都和平时截然不同，甚至对有善根的人来说，心念可能会立即转变，过去的行为再恶劣，当下也会得以重生。诚如思业禅师所说，昨日夜叉心，今朝菩萨面，菩萨与夜叉不隔一条线。当然，心的本性需要你们自己去认识、去体证，否则我口头上讲的再多再好听，也不过是词句而已。莲花生大师也说，不了解心的本性，就算是宣讲一切要诀的大法师，也摆脱不了迷惑。懂得了心的秘要，即使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小牧童，也会获得解脱。六祖坛经里还有一句精辟的告诫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假如不认识心的本来面目，学法修行都对解脱无益，只不过是种个善根而已。听说你们很多人喜欢做火供，这些善法固然很好，但最关键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应该先了解佛法，并对此真修实证，以认识心的本性。就像一个大学生，在学校里可以参加各种活动，以此丰富自己的见识，锻炼自己的能力，但最重要的学业却不能丢。同样，在学佛的时候，分清主次相当重要。另外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学佛的话，不论学显宗、密宗，都应彼此和睦相处。只要是清净的佛法，就应当同等恭敬，没必要在一些小事上争来争去，说是说非。前两天我遇到一个潮州的佛友，我问他，以前我在新加坡和泰国见过许多潮州人，人都不错，也很成功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说，年轻一代就不知道了，但我们老一辈潮州人既勤俭又团结，一听说是潮州来的，大家都互相帮忙，不分彼此。听了以后，我在想，同一个家乡的人尚能如此，更何况是我们佛教徒了。当然，佛教徒要团结起来，并不是为了排斥其他宗教或者非佛教徒， 而是为了共同维护佛陀的利他理念，为了更有力地传播真理。往昔佛陀创立佛教是源于种种因缘，而在此之后，佛教若想发展壮大，以利益更多的众生，也需要因缘的推动，离不开大家的众志成城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佛教若想日益为世人接受，遣除大众内心的困惑，不能缺少的就是佛法的教育。离开了它，就算是佛教徒，甚至是知识型的佛教徒，也很难对佛教升起正信。这样的人我接触了不少，有些人的专业是佛学，但感觉上好像投入的时间并不多，学的也不够深入。如此一来，当他给别人传法时，说是在讲佛法，但与佛法的本意还是有一定差距。所以佛教学者也好，修行者也好，系统学习佛法很有必要。而且只学一两部论还不够，只在理论上了解也不够，唯有广泛深入的学修，才有可能升起定解。就像世间的学问，比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走马观花地看一下，然后就给出结论，这显然不够严谨，也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。而佛教的教义相比之下更广大、更甚深，若只浮皮潦草地看几本书，又怎么可能真正通达？要知道，佛教若离开了系统的教育，就会失去原本的精髓，到头来只会沦为一种形象。像现在的很多人，学佛只是磕磕头、烧烧香、念念咒、求灌顶加持，这些表面行为虽然也有利益，但跟真实的利益相比，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其实，佛教能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。如果你沿着佛法的教导向内心探索，就会发现，佛教中不仅有解除痛苦、净化身心的观要，还有提升利他心的方法，乃至明心见性的窍诀，这才是最珍贵的宝藏。当然，若对此不去学习、不去修行，宝藏虽然就在你心里，可还是得不到。你明明怀揣着宝藏，却四处流浪，在外面拼命寻宝，这不是一种悲哀吗？所以，大家学了佛以后，应随着各自的缘分，围绕内在的佛性做些努力，以期早日开启本具的宝藏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六，境界再高也不忘因果。最后，我还想强调一点，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觉受和修正，此时千万不能轻视因果。在佛教历史上，虽然是有南拳斩猫、丹霞烧佛、济公吃肉等奇特行为，但这是大成就者才能行持的。当他们证悟了至高境界时，为了调伏个别众生的执着，故意那样去示现，而我们作为凡夫人，万万不可效仿。汉地的药山禅师曾说，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你的修行境界再高如山巅，行为上也要低如海底。此外，藏地的莲花生大士也说，是故见彼虚空高，取舍因果较粉细。可见祖师大德们的意趣是相通的，哪怕你的境界再殊胜，见解再高妙，行为上也务必要谨慎，不能妄造任何恶业。总之，希望大家要学会调心，放下执着，用善行来润泽心灵。若有一天你真正打开了自心的宝藏， 必定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恳求，令其获得暂时与究竟的安乐。附香港大学问答，2011年11月27日下午。一，问：我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，我听说在修行之初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修好福慧资粮。您能不能传个窍诀，让我们在积累福慧上来得快一点？答：现在的人太忙了，什么都喜欢快一点。有人说这是一个快餐时代，看来挺有道理。如果有一所快餐寺院传授快餐佛法，相信参加的人会特别多。不过这种来得快一点的修法也并不是没有。从我长期学修佛法的经验来看，不论是哪一个教派，在积累福慧资粮方面堪称窍诀的还是前行法。像人生难得，寿命无常，轮回痛苦，因果不虚，当你修了这些基础法以后，自心会有深刻的转变。也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你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。否则一个连前世后世都不承认的人，要参禅要修密是谈不上的。然后是不共内家行，皈依发心忏悔，共曼茶罗，上师瑜伽，这些修法哪一个不是积累福慧的窍诀？又是窍诀，福慧来得又快，就看你修不修了。如果连这点功夫都不肯下，想积累广大的资粮恐怕是很难的。在汉传佛教中，古大德为什么要先让弟子长年累月的苦行，就是为他们培养修行的福报。所以不论你修的是密法还是显宗法，要进入高深的修行，一定要打好基础。否则就像冰上的建筑一样，看起来倒是很壮观，但一点儿也不稳固，最终会全部坍塌的。问：请问怎样才能证悟空性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脱，而所有文字都是苍白的。答：既然文字是苍白的，那你让我讲的话，我的文字也一样苍白。心的本性确实超越了文字，诚如佛典中所说：不可言说智慧到彼岸，无生无灭虚空之体性，个别自证智慧之行径，顶礼三世诸佛之佛母。不可言说的智慧度是不生不灭虚空的体性，是圣者个别自证智慧的行径，也是出生三世诸佛的母亲。但是你要证悟这一点，又离不了文字，因为证悟的前提是文思修，而文思修必须依靠文字。当然证悟还一定要祈祷上师，而且应具足恭敬心。印光大师说过：有一分恭敬，即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这种随着恭敬心的比例增上，自身所获利益也随之增长的说法，与密宗的修行教研完全一致。在我们的传统里，一个要想证悟的人，必须对传承上师，对这个法门具有特别大的信心和恭敬心，而且要常常祈祷。当你这样去祈祷时，虽然你的所求超越了文字，但确实可以得到它。二，问：我是香港大学经济系的学生，皈依佛门不久，我有一位上师，但我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向您请教，当我在修行中遇到了疑惑，该怎么办？答： 修行时有上师在身边，当然最好，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，我建议你先系统地学习佛法。系统学习的好处，一是可以去除我们对佛法的误解和偏见，许多疑惑也能迎刃而解；二是在深入其中时，以前心里装的那些世俗染污就渐渐被净化了。日子久了以后，佛法自然融入你的生活，修行也就可以独立自主了。问：以前我烦恼的时候，出去玩一下，买个东西就过去了，但现在学着反观的时候，它反而多起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答：并不是修行让你的烦恼增多了，而是你反观的时候，烦恼变得明显了。烦恼就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小孩子自个儿在那儿调皮，你不关心他，他怎么闹你也不会放在心上，好像看不到一样。但当你开始关心他时，他的所作所为在你的眼里就异常敏感了。所以你现在觉得烦恼多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但这也是一个标志，说明你已经有能力认识烦恼了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只要你不断地精进实修，烦恼和痛苦就会越来越少，这是大多数修行人的必由之路。三，问：我是港大医学院4年级学生，您能不能为我们指点一些认识自心的方法？答：在认识自心方面，我也很惭愧，虽然感兴趣，但除了一点理解以外，也没有什么证悟。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循着密宗的修行次第，从前行法修起，之后得灌顶，求大圆满窍诀，这样一步一步的来，最终必定能证悟不可言思的境界。或者也可以像禅宗修行人那样，首先学习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般若经》等经论，只要有了正确的指点，并满怀恭敬心与欢喜心去阅读它，也一定会有所收获。比如说，你由此可以得到一种见解，像《金刚经》中讲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这就是最殊胜的见解。但不可得有两种，一是不存在而不可得，二是存在而不可得。就像我丢了东西，虽然它就在某个地方，但我找不到它。而心的不可得是前者，并非明明存在却找不到，而是它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么单单一个不可得，或者说空性，是不是就是法性了呢？还不完整。你若只认识了这一点，按密法的教言看，还不是真正的认识。因为在不可得的同时，其实还有光明的一分。也就是说，在究竟的实相上，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。这个明空无别的道理，在第三转法轮的《宝性论》、《大乘密严经》以及龙猛菩萨的《法界赞》等经论中都有细致的宣说。只要下点功夫，你就会慢慢明白。当明白了以后，即使成千上万的人说你修法错了，你也绝对不会动摇，而是会坚定不移地修下去。这种坚定不移，并不是因为太顽固，而是因为已经开悟了。四，问：我是港大社工系的研一学生，学佛已经3年了。我现在的方向是，想从佛法、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的研究中，找出一个能预防心理疾病，甚至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方法。但到目前为止，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，虽然自己很信佛，却没有力量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让更多的人信佛，该如何让他们相信传统文化的力量，请问我该怎么办？答：你的这种心态我也有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，虽然问题多之又多，但人们的所作所为还是只顾金钱，不重视传统文化，不重视前辈大德的珍贵教研宝藏。所以有时我也有点伤心，甚至很无奈。不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，在任何一个时代里，逆流而上、扭转颓势的还是大有人在。即使将来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也仍会有一大批有识之士。所以你也不要担心太多，越有困难就越应该发大愿，一定要以最广泛、最深刻的方式传播佛法，弘扬传统文化，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些珍贵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只要我们不是以自私自利心，而是以对社会人群负责的心尽力的去做，就必定能让一些人渐渐有所触动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再不帮他们一把的话，可能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了。以前的人还好一点，怎么说也受了一点传统的约束，但现在的人被西化久了，连传统的概念都没有了。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要拯救21世纪的人类，就应该寻求大乘佛教及孔孟思想。但是该怎么去拯救呢？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所认识，要花些时间去潜心研究，然后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有耐心地进行传播。尽管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，真正去做的话，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响应的。五，问：我是香港大学的佛学研究生，也是佛教徒，通过学佛我懂得了一些方法，让自己开心，保持平和的心境，但我该如何帮助身边的人改变他们的命运呢？答：在这里听到很多学生说自己是佛教徒，我心里十分欢喜，感觉气氛也似乎不一样了。的确，有信仰的人，不论是信佛教、基督教或其他宗教，内心一般都比较平和，而且乐于助人。刚才你说想帮助身边的人，对此我非常赞叹，因为作为佛教徒，唯一的追求就是断除自利心。你能为身边人着想，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修行。那么在去帮助他们的时候，除了尽量谦卑恭敬之外，还要懂得善巧，要能安忍。这样经过长久努力之后，除了前世不可逆转的因缘之外，很多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在承办自他利益的问题上，我只有一句话：一定要往积极的方面努力。六，问：我是内地学校的一名老师，我在上课时发现，如果直接灌输传统文化或佛教的内容，多数学生会有点反感，所以我一般不会正面去说，只是间接的以挂点钩的方式介绍一点。但有时我也担心，不知道这样如不如法，是不是对佛法的一种亵渎。答：这是善巧方便，并不是亵渎。大家都清楚，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对传统文化还不是很认同，如果直接传播，尤其在不恰当的环境里，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，不但帮不了人，还会造成种种误解，甚至出现违缘。 所以你的做法是对的。不过佛教里也说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这种情况或许有一天会改变。记得文革期间曾有句口号，批林批孔，坚持到底，但时代一变，口号就没人喊了，也没人批了。现在不但不批孔子，反而开始赞叹了，甚至连教育部门也有了转变，想在各个学校恢复传统文化。如果真要恢复的话，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就是释、道、儒三者，作为其中之一，佛教届时一定会有广泛的弘扬空间。当然，眼前还是要善巧地包装一下，馅儿是佛法，皮儿就用人们喜欢的东西，这样包得好一点送出去，不但没有过失，反而有很大的功德。问，刚才你提到了不可得，道德经里说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我想这里把二元对立的美与不美破掉了，这种既不是美也不是不美的中间状态，是不是不可得，是不是空？答，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不可得，或者说空，但还不是现空不二，现即是空，空即是现，也不是远离四边八系的中观境界。真正的空，不是单单破除美或不美这种显现的空分，而是现与空不二。当然，这种境界无法用语言文字描述，因为在我们的分别念里，要么是现，要么是空，现空不二是无法呈现的，只有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，才能以实证的方式获得。七，问，我是香港大学化学系的学生，请问，您对高学历的年轻人出家有什么看法？答，其实，高学历年轻人出家的比例在整个大学生群体中是非常少的，而他之所以受到关注，主要还是认识的问题。以前大家都觉得出家是件消极的事，一个人如果出家了，肯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而且在很多人眼里，出家人的水平也很低，通常是找不到工作了，只好到佛门里混。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态，一听说有高校才子出家，很多人就觉得可惜。但实际上，当一个人的缘分成熟时，走上了自己想要的道路，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出家也是一种人生选择。在我们佛学院，具有国内外高学历的出家人就比比皆是。那么这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当然不会，因为出家的要求很严，要看破红尘，守护戒律，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讲，即使想出家也恐怕做不到。所以有些父母也不必担心儿女一学佛就会出家，如果因为担心这个就不让他们学佛了，这也太不明智了。换个角度看，大学生出家实际上也是正常之举，历史上有那么多帝王将相都出家了，现在有几个才子出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问，我刚上网查了一下您的微博，发现您有65万多粉丝，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，我经常看您的微博，发现您会用一些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，那您是不是也经常上网？答，首先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粉丝，前不久我在微博上也说，听说粉丝也可以造假，我开微博不需要什么人气，也不会为此花一分钱，我的粉丝应该不会有这么多。不过 粉丝数量也不代表什么，即使有这么多，可能还是好奇者居多，他们对佛教是不是真有兴趣，我不得而知。然后我确实偶尔会上网，但上网不喜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只爱读一些国内外有启发性的好书，并了解一下世人的想法，这些在网上找起来也比较方便。这次我来香港，手机因为没有办漫游，就无法更新微博了，当时只好提前跟大家请假。这几天我要前往一个城市讲法，因为那里没这个信号，故暂时无法发微博。结果有人就在评论中教训我，你去一个连信号都没有的鬼地方，有什么必要呢？不要去了。八，问，我是香港大学金融专业的研究生，在我身边有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，请问基督教与佛教在见解上有什么异同？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我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答，香港近100年都属于英国，在文化及政府理念的影响下，基督徒比较多也是正常的。在见解方面，佛教与基督教的确有许多相同之处，比如佛教教人以慈悲为怀，基督教让人有博爱胸襟，这些都是利他的理念。然而不同的地方也是在这一点上，佛教的慈悲遍及一切生命，不仅是人，也包括动物，而基督教却认为动物是人的食物。我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异。不过矛盾的地方可以放着，就像国家与国家的交往，虽然彼此有些观点不一致，但高层领导在会晤时都只赞叹对方的好处，矛盾似乎已经不存在了。同理，当佛教遇上了基督教，不同的地方可以忽略，毕竟信仰是根深蒂固的，谁也不可能因为谁就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。所以为了人类的福祉，大家应该共同合作，彼此鼓励，宣扬一切善的理念。善的理念真的很重要，基督教就是从善的理念出发，建医院，办学校，做了许多的慈善事业，这是我们很多佛教徒都做不到的。所以我在不同场合中说过，我们佛教徒应该向基督徒学习，当然也不是学习所有的行为，而是有些行为，就像慈善等。对基督教而言，虽然我们佛教是异教，但异教中也有不共的教义，像菩提心、空性等，有许多可以交流的空间。所以以后因缘成熟时，不仅是佛教与基督教之间，各大宗教的人士都可以坐到一起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各个宗教都有其魅力与价值，也有它生存的原因，完全没必要互相敌视，甚至排斥诋毁。假如非宗教人士都可以团结和睦，那宗教人士之间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因此在有些大学里，如果基督徒比较多，你们也不要歧视我们佛教徒，不要非得把佛教徒拽入你们神的团体。而如果佛教徒的力量比较雄厚，也不要强行吸纳非佛教徒，非要让他们进入佛的国度。这种洗脑式的灌输在西方的认识里是很不道德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应互相尊重各自的信仰，与此同时也应当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。九，问，我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学生，佛法里讲福自我求，命自我造， 我想知道命运到底能不能改变呢？答：命运可以改变，也不能改变。某些命运可以改变，就像《了凡四训》里讲的，袁了凡后来二十多年的生涯就是因为努力行善而改变了。所以佛教不是宿命论，不是命中注定就不能改了。比如即使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，如果有些方便途径，也还是可以被释放的。但也并不是所有命运都能改变。如果前世造了特别严重的业，也就是所谓的定业，那就不能改变了，必须要承受它的果报。就像有些囚犯，无论怎么找关系，也依旧放不出来。十，问，我是一个中学生，请问有了慈悲心，是不是就是有了菩提心呢？答：慈悲心包括慈心与悲心，有世间、出世间两种。世间的慈悲心一般是对身边的人，最多是对一切人类有悲悯心，范围比较小。而出世间的慈悲心，尤其是大乘佛教的，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心量相当大。但慈悲心还不是菩提心，它只是菩提心的因。问，在我们语文课本里有许多古文，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等，好像字里行间都在教我们追名逐利，要怎么怎么。但我想知道，在我们长大之后，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些东西呢？不管它好还是不好。答：在现在的教育中，教导学生追名逐利似乎成了一种趋势。你长大以后要成功，要成名，要怎么怎么。但在这样教导的同时，最好也能为孩子们树立一些利他的理念。你以后要帮助别人，要关爱生命，要回馈社会，要怎么怎么。如果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教自己如何生存，如何索取，那他长大之后也只会成为这种人，目光狭窄，心里只有自己。相反，倘若小时候就让他懂得为人着想，不能只为自己活着，那一路成长起来，他自然就会为社会考虑，为人类乃至一切生命付出和奉献。所以好的教育会让一个人的生命呈现出利他的趋势，而这种趋势相当难得，也相当重要。当然古文中的思想该如何取舍，这一点可能还是要具体分析。一方面，古人虽然有智慧有德行，但毕竟是世间人，所以在文章中教人求名求利也可以理解。但另一方面，古人的很多思想其实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对此不能一概而论，完全舍弃。十一，问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宗教信仰，希望我的话不会有任何冒犯。我想问的是，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可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善心，在学习以及思考之后，来实现类似于宗教所带来的那种宁静与智慧？答：在我们这样的交流中，有信仰的、没有信仰的都可以参与，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。我个人而言，对没有信仰的人一向非常尊重，因为我相信他不受持任何信仰一定有他的理由和价值观，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。当然我作为一名佛教徒，在长期研读佛学以后，因为经过了许多思考，也有过一点感悟，所以还是希望人最好有个信仰。但正如你刚才所说，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如果有一颗善心，并借由某种思想来完善自我，甚至造福人类的话，我认为也未尝不可。不过，你若是借助了某个宗教的理念，可能也要算是一种信仰了。狭义的信仰是要你变成一个信徒，但从广义上讲，你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，对某种教义升起的信赖与仰慕，已经是信仰了。所以，信仰也分很多的层次。问：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之作，但如果人们都抱着一种虔诚之心去读，会不会因为太过信赖了，从而伤害自己的心智，影响那种批判思考呢？答：真理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心智的。如果是一个不健康、不科学、不包含真理的作品，当你过于信赖它而阅读时，可能会对你的生活甚至人生带来不利的影响。但若是真理，尤其是我所接触过的珍贵佛典，里面都是人类的思想精华，凡是读过它的，心灵会被洗涤，思想会被净化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当然，我也理解你的顾虑。一般来说，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比较活跃，不肯就范于任何一种认识，而所谓的批判思考也让很多人在接触经典时，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立场，宁肯采取远离的态度，敬而远之。然而，人到了垂暮之际，在感受到悲欢离合的种种经历，饱尝了生老病死的无常变幻以后，对经典里所提到的教义可能会更容易接近。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被染污，只要带着思考去研究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真理就是真理，它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真正需要。当然，如果不是真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十二，问：我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，我想皈依，请上师慈悲受我皈依。答：小学三年级就想受皈依，好吗？那我念一个皈依偈，你们想皈依的也可以一起，坐着不要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想皈依的也不用怕，心里不作意就可以，不会强迫你皈依的。堪布用藏语念皈依偈。十三，问：证悟空性就可以获得自在，请问这与什么有关系？是实修吗？答：是要实修，不过首先要长期学习和思维法义，以此升起坚定不移的信解，之后再去实修。不论是谁，只要这样次第的修行，那种超越自然、超越心灵的境界自然而然就出现了。问：修行时要注意什么？答：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一般人都会遇到一些违缘和障碍，要战胜这些，让内心呈现美好的境界，一定要下些苦功，同时也要多学习。汉藏高僧大德们留下了许多金刚语，经常研读的话，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十四，问：我是香港大学的学生，今年七月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了西藏，本想去五明佛学院拜见您，但后来没有去成，没想到您竟然来了。那我的问题是，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在内地及世界各地的弘扬情况，以及五明佛学院的教学近况？答：这次来你们香港大学，与法师老师们接触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大家沟通得非常愉快。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敏感，在关心着社会，关心着佛教。 而我多年以来最关注的也是佛教教育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。说到藏传佛教的弘扬，近二三十年以来，内地了解藏传佛教，应该说与我们五明佛学院的确有很大关系。法王1987年去五台山之前，藏传佛教几乎是少有显知，但从那之后，对于藏传佛教文思修行的传统，了解的人越来越多。如今虽然不敢说特别兴盛，但在汉地的很多佛教团体中，大家对藏传佛教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认识。藏传佛教在香港、台湾发展的是要早一些，但有些怪现象也让许多人产生了误解，甚至有人对藏传佛教特别排斥。当然，佛教的弘扬也是随缘，要看众生的福报。就像大乘佛教在印度刚刚兴起，禅宗初到汉地，也都是不被人接受的。所以透过历史观察今天也是一样，港台这边如此，汉地那边也如此，一上来不被接受，这也是正常现象。但现在也许是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，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人群中却形成了藏传佛教热。为什么在20世纪、21世纪西方人会对藏传佛教如此渴望和仰慕呢？很多大德认为，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，当人们被痛苦逼迫时，就需要一种力量来解除它，而藏传佛教恰恰就具有这种力量。所以热也是需求导致的。至于我们佛学院的教学，我从1985年待到现在，大致是差不多的，有显宗的课程，也有密宗的课程。在显宗课程中有五部大论、戒律、俱舍、因明、中观、般若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。当然还有密法的学习以及法会的修行。我们学院不排斥任何教派，只要是如法的，不论是藏传、汉传的教义，都可以在那里教授。其实不仅是我们佛学院，在整个雪域这片土地上依然完整保留着纯正的佛教体系和传统。既然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，我们一方面想要把它传承下去，同时也想让更多的地方、更多的人从中得到利益。15，问，我是港大佛教研究中心的出家学生，我想请堪布对他空做个简短的介绍。答，大学里还有出家人，这让我感觉很亲切。那次在复旦大学看到一位斯里兰卡的出家人，当时感觉很新鲜，而这里更多，所以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既新鲜又亲切。你问的这个他空问题，显宗经论里有讲，密宗的十轮金刚里也有讲。在藏传佛教的派系方面，如果从主要的角度来讲，一般认为讲自空的是格鲁派，讲他空的是觉囊派。而宁玛派的大德认为，自空、他空并不相违。所谓自空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的教义，阐释这一教义的论点主要是龙猛菩萨的中观六论、圣天论师的四百论、月称论师的入中论等。所谓他空，则是第三转法轮的教义，主要讲如来藏的道理，像弥勒菩萨的宝性论、龙猛菩萨的赞法戒颂及佛三身赞等，都是重要论点。其实自空和他空是不矛盾的，只不过侧重点不同，一个侧重空性，一个侧重光明。但实际上 在大幻化网乃至十轮金刚的究竟观点上，都认为光明与空性是不二的，也就是现空双运。现空双运就是如来藏的本体，你可以用自空的方式抉择，也可以用他空的方式抉择。觉囊派用的是他空，他空的意思就是自体不空而客尘空。这样说来，既然如来藏的自体不空，那和外道所说的常我有何差别？对此，《入楞伽经》中讲得很清楚，如来藏和外道的常我不同，因为它是远离我法、远离一切戏论的。可见自空、他空全是分别念的安立，真正的如来藏超越了这些概念。在印度历史上，月称论师和月公论师就二转、三转法轮辩论了长达七年之久，但最终他们的观点还是融为了一体。因此，我们作为后学者，应在前辈们抉择的理论基础上，把二三转法轮的教义结合起来，直接理解为现空双运。而这种现空双运，也就是超越了心识，超越了自空他空的所谓大空，这才是佛陀的真实利益。如果要详细了解这个道理，可以研究一下麦彭仁波切的他空狮吼论。总之，他空在佛教中的专业性很强，是有一定深度的研究领域，短短的文字可能很难描述它的真正含义。